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培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我不相信我可以变得足够好来换取你的公义，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为我的罪承担刑罚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神学家和教师，柴佩尔博士善于解释一些较难理解的经文，但他也知道应该把焦点放在哪里，那就是神完全的恩典。这也是今天这篇信息的题目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柴佩尔博士揭示神应许我们得救的大能。
我们相信的福音是这样的，加利利的一个拉比愿意为了他的百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以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刑罚。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到羞耻，但让我们从羞耻中释放出来的是神救赎我们的大能，他使我们相信我因此而得救，现在我与神和好了，那位公义的神也在供应我所需的帮助，这是我拥有的极大盼望，也是福音的启示。但是如果你从这些话当中只读到了神的公义，你就不会明白这一点。如果福音只向我们揭示了神的公义，你就会说，啊，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神是圣洁的，我知道他是公义的，但我也知道我并不圣洁。这怎么可能带给人鼓励呢？你肯定会说，如果你有什么能够让信仰绚丽绽放的信息，我很愿意听，但看起来有关神公义的信息里只有荆棘呀。神是公义的，为什么这是一个好消息呢？即使像以赛亚这样的先知，当圣殿在他面前展开，他看到荣耀的主坐在天上，周围侍立着撒拉弗，并且有天使高声唱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的主神，全地都充满了你的荣耀。人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？以赛亚俯伏在地说，我有祸了，我灭亡了。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消息。如果神真的如此圣洁，那么我只会被神的公义压垮。不仅仅是他的公义会压垮我，我还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所以他必须审判不义，而我一定会因他的公义而灭亡。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神若是公义的，他不仅仅得是要良善的，还必须要审判不公不义的人或事。有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的家庭也有过，那就是我们所爱的家人因别人犯罪而深深的被伤害。你们为此上法庭，当法官准备判决的时候，你一定希望他是公正的法官，你不会希望法官对那个罪犯说，啊，没关系，不要担心，平安的去吧。不，公义要求有公正的审判。但是路德认识到，对公义之神来说必不可少的公义审判 恰恰使他恨恶神。从路德的修道院到罗马有1100公里的路程，这也是虔诚的修道士穿过阿尔卑斯山到达罗马所走的朝圣之路。不难想象，路德在他的朝圣之路上会经过数百个修道士的坟墓，他们都试着走在那条路上好与神和好。路德的确到达了罗马，参加了各种宗教仪式和典礼，希望自己能够与神和好，但他发现还是不够。当他到达罗马时，路德又进行了圣阶朝圣，就是登上圣约翰拉特朗教会的圣阶。这些阶梯今天还在，据说他们是天使从耶路撒冷走到罗马的台阶，也是耶稣在接受比拉多审判前登上的台阶。为了与神和好，为了安抚愤怒的神，路德跪着走上每一级台阶，在每一级台阶上都停下来念主导文，亲吻石头，直到走上最高的一级台阶。路德登顶之后并没有跳着胜利的舞蹈，而是说了两句话：如果这不是真的呢？如果这还不够，我怎么才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呢？如果他是公义的，如果他是公正的，那么这完全是福音上的赐啊。但你一定看到故事没有到此为止，路德开始觉察到有一个使信仰绚丽绽放的信息。我们也应该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了，大家都同意这几句经文算是罗马书的标题性经文。但就像任何标题一样，如果你读了正文，就会发现更多信息。有些人是 C.S. 路易斯的粉丝，如果你读过《纳尼亚传奇》的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，你只要读一点就知道，这个故事讲的不只是一只动物园里的动物，一个万圣节人物和一件卧室家具。这个故事里有福音，也明显的有神的公平和公义。罗马书的这段经文还启示了什么呢？第17节有第一个提示：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本于信是指神美好的信实，神正以美好的信实做工。为谁而做呢？答案在第16节，记得吗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神对犹太人是信实的。且慢，这些人就是旧约中不断悖逆神的人，他们不断的拜偶像，即使神拯救了他们，他们还是会回去拜偶像。当神差派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他的儿子时，他们对他做了什么呢？他们鞭打他，向他吐唾沫，把他交给比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而现在我们读到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神因着他的公义赐给他们一个好消息，这是他的信实，他以信实善待他的百姓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 Hesed， 就是神对他子民坚定不移的爱。尽管他们转身离神而去，无视神，拒绝神，神仍然爱他们。而神的信实是为了使我们产生美好的信心，他以信实善待不信实的人，这就标志了他的公义。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：主的慈爱永不衰竭，他的恩惠永不止息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何广大， 我主我神，你的信实何广大。当我们认识了神的公义，我们的心就会被他吸引。他不仅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他还有一颗宽宏的心，因为他不会离开他的百姓。我们有一个口吃的孩子，所以这一周我忍不住听了一个播客，是给当代父母提的一些建议，告诉父母如何帮助口吃的孩子。第一条建议，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的心上。因为第一条建议就是，当你的孩子结巴的时候，你要保持正常的眼神交流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不要有失望的表情，不要有生气的样子，不要很沮丧，也不要看向别处。而在这里，神的孩子转身离神而去，他们跌跌撞撞，一次又一次地打着属灵的结巴，而为他儿女做工的神说，我不会看向别处。这就是神的公义，是神对他的百姓持守坚定不移的爱。这也不仅仅是对犹太人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也就是所有其他的外邦人，包括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也包括了像我们这样的人。神对不配的人有坚定不移的爱。令我们震惊的不仅是他的爱何其广大，也是他的怜悯何其广大。第十六节，保罗说的并不是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配得的人。他不是这样说的，他说的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的公义无法达到神的标准，然而神有拯救人的大能，他能够叫那些相信他的人与他和好。不是你使自己与神和好，而是神能够使你与神和好。当你愿意把自己藏在神的供应里，说，神啊，你的道路就是我要走的道路，我不相信我自己，不相信我的能力，我不相信我可以变得足够好来换取你的公义。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为我的罪承担刑罚，而且是为任何像我一样的人，不只是在某个地方做着某些可怕之事的人，不只是那些侍奉看得见的偶像的人，不是的。尽管我如此自私，我追求自己的益处，但神仍然在寻找我。你会说，我相信耶稣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，他是何等美好，何等公义，我的罪孽羞耻都被消除了。当我在马来西亚时，我想在街上大声喊出这句话，因为在马来西亚有个地方，有人会沿着高速公路走15公里，这条路上每隔9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标记，据说是马来西亚的神明从他的寺庙走到市中心，然后再回到庙里的足迹。数以百万计的人走在那条高速公路上，希望自己能够与神和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对他们说，朋友，你努力所做的一切，你的叹息、祷告、眼泪、内疚、羞愧、追求，都无法达到你的目的，靠他们不行，靠你自己也不行。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我相信是耶稣为我开辟了道路。这也是保罗最后的意思，他预告了即将临到我们的事情。他在3:21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 在律法以外，就是不基于达到标准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得好飞得高。神的义显明在其他地方，是在哪里呢？答案就在3:22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呢，第24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。我们称义是靠基督的工作，不是靠我们的工作，不是靠我们的祭物，而是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这不仅仅是神的公义和良善，甚至也不是他长阔高深的怜悯，而是神说，我将为你提供祭物，这就是他的公义。他一直在寻找我们，他一直用坚定不移的爱来爱我们，他为我们开辟道路，这是绚丽绽放的神的公义。神说，是的，我是公义的。但如果你只知道这一点，你就会恨恶我，因为你知道你无法达到我的标准。但如果我说，尽管你不能达到我公义的标准，我还是爱你，我为你开辟了一条道路，让你借着我爱子的牺牲来认识我。你要相信，这才是正确的道路，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他做了什么。这是我们灵魂的安慰。路德认识到，神应许我们，他将以满满的恩典供应我们的所需，而不是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他的标准。因此他写下了这些话，我明白了，神的公义是神在他完全的恩典和怜悯中，使我们单凭信心称义。我们没有资格，但相信他完全有资格。当我们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说，神啊，是你使我与你和好，所以我信靠你，不信靠我自己的工作或成就。主耶稣，我信靠你。路德说，就这样，我觉得自己完全重生了，好像我已经进入了天堂之门。我不再惧怕神，我不再感到羞耻。我相信基督已经为我付了赎价，神不会因为我搞砸了而离我而去。事实上，他将奇妙的恩典浇灌在我的身上，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因为正如1:17所说的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神的公义会让你恨恶他吗？你今天上教会是因为你不得不这么做吗？是因为有人期望这样做吗？还是因为你希望你能够做一些事让神高兴呢？或者是因为你认识到，这个在福音的基础上建立的教会是神为你开辟的出路，因为他的大爱，他预备了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你相信他的时候，说，神啊，我现在要走你指示我的路，我要跟随耶稣，我要单单信靠他，为了过去，为了未来，我都要与他同行。义人将因信得生，这是神的伟大应许。这不是相信你自己的信心，不是你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，不是信靠你拥有的任何东西，而是说，神啊，我相信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所需的功，他能够使我与你和好。如果这就是你所信的，你就不会以福音为耻， 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为了叫一切相信的人得救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，让我们信靠他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这里是牧师兼作家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让我们回到神完全的恩典这个话题。柴佩尔牧师，你说了一句很有力量的话，不是相信自己的信心，不是相信你拥有的任何东西会让神爱你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，尽管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信心，但我们的确有信心。
如果你想要等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才配得神的爱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拥有这样的信心，对吗？因为我们认为信心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，否则神不会爱我，或不会关心我，或不会接受我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对信心的错误认识。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了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你就会明白一件事，信心不是有形的物质，它不是我自己生出来的东西。与其说信心是行动，不如说是倚靠，对吗？所以我不是要追求信心的数量，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我应该要思考的是，我对自己的信靠有多少，我又在多大的程度上不倚靠自己生发的信心，而是倚靠基督呢？我们说，与其说信心是行动，不如说是倚靠；与其说信心是决心，不如说是安息，对吗？所以我要问的不是我有什么要做的，我真正想说的是，我已经放弃了多少对自己的信靠，转而倚靠神的供应。如果我说的是我必须有足够的信心，我必须读更多的经文才会有更大的信心，或者我必须祷告更长时间，我必须登上这座山才会有更大的信心，
仿佛有一个公式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大的信心。
对，仿佛有一个公式，或者说我们几乎是在创造这个公式。但我们并不是要用某种数量标准来衡量或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而是要放弃信靠我们自己，单单依靠神。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配得神的爱，所以我只能够说，主基督，我依靠你，唯独你能够担负我的罪债，唯独你能够供应我的一切，我要单单依靠你。这就像是在打棒球，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打球，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用棒球来类比这个道理。我说啊，信心是接球手的手套，不是投球手。投球手是神，他说，这是我为你预备的，我预备了我儿子的公义，我预备了赦罪的恩典，我预备了 荣耀的位分，这些都基于我的怜悯，而不是你的行为。有时我会对神说，我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够让你供应我这些呢？你只要领受就好，能够做到吗？神向你投了球，你只要敞开心扉。我们领受的意愿和信心来自于谦卑的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，对吗？
对。
我们不是要说我有了足够的信心，所以现在神肯定会接纳我了，这是在指着自己夸口。但是信心是指着神夸口，是说他已经供应了我所需的一切，我只需要承认，我将单单依靠他。
柴佩尔牧师，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公义的神，而当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时候，有些人认为这会让神显得不亲和，甚至是很疏远。对于那些认为神是公义的，但却很难把他当作朋友的人，你有什么话说呢？
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在罗马书当中，保罗一次又一次地谈到了神的公义。可能会有人说，这个话题啊，听起来很沉重，又抽象，又遥不可及。但是，当你阅读罗马书，就越会认识到神的公义不仅在于他有美善的标准。那当然也的确是神公义的一部分，他是圣洁的。但神的公义也在于神怜悯的心肠。神定义什么是公义，但他的公义不单单是符合律法的要求或保持纯洁。神的公义不仅仅是圣洁，而是圣洁的爱。公义不仅仅是凡事都做得很好，或者满足所有的标准。不，神的公义是圣洁与爱的结合。因此我会说，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公义包含了他的温柔、怜悯和爱的时候，神的公义就不再使他遥不可及了。彰显神公义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为你我差派耶稣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
是的，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白白的赐生命给我们的时候，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。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诗。下期节目，柴佩尔博士将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公义和怜悯。我们下期节目见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山高。